第136章，两国联姻。东方皇帝突然提到什么驸马爷，令楚云端心里一紧。这老皇帝不会真的打这个主意吧？并非楚云端自恋，而是他早就猜得到了。东方皇帝八成是认为自己是浮云真人的弟子，故而才这么客气。否则，区区一个年轻人，就算其家族世代为朝廷效力，也不至于东方皇帝一口一个贤侄叫得这么亲切。于是楚云端自谦道，陛下太抬举臣了，臣不过一介白身平民，况且又有家室，明月公主绝代无双，要什么样出色的驸马也找不到。哎，或许吧，我也只是随口感慨罢了。东方皇帝露出一丝苦笑，但明月她生在帝王之家，就注定连婚姻都不能自主啊。东方皇帝的神色颇有些无奈。楚云端听到他的话，立马就有些不赞同了。陛下何出此言？莫非明月公主又如许多皇室子女一样，要与他国皇子联姻？那又能怎样？哎，东方皇帝再度叹息。接着他有些疲倦地揉了揉太阳穴，显然是不想再提此事。今天和贤侄说了这么多，贤侄不用再担心楚将军了。现在我让罗毅为你在皇宫内安排个住处可否？这事不急。楚云端正色道，明月公主与臣虽结识不久，但也算是臣的好友。陛下方才的意思是她要被迫嫁到他国，只是不知到底是哪一国的皇子竟有如此福气。那明月公主对此又有何看法？楚云端这一串问题问的其实十分不妥了。他毕竟算是个外人，主动问的这么多，难免令东方皇帝有些不太高兴。尽管明月公主与那位他国皇子联姻的事情并不是秘密，不过东方皇帝还是很在意楚云端背后的浮云真人，所以耐着性子道，近几年来风云国和姜太国表面不和，实则暗中不断交涉，互相表示希望和平解决两方争端，最后便决定以联姻为方式解决。按照日子，明天姜太国的一位皇子就会亲自抵达风云国的国都了。姜太国的皇子竟是那个帝国？楚云端眉头一挑，陛下难道不明白姜太国的打算，居然将公主嫁到那种危险的地方？在看到你这封信件之前，在我得知广亲王和赵瑞的阴谋之前，我确实不知道。东方皇帝也是一筹莫展的样子，然而两国联姻一事早已定下。定下又如何？毁约不就好了？楚云端。东方皇帝哭笑不得道，两国之外交远比贤侄所想的要复杂，联姻关系重大，怎能出尔反尔？而且对方所谓的阴谋目前还未败露，若是朕反悔，我风云国的脸面何存？到时候姜太国更能占据舆论优势，宣扬我风云国出尔反尔，他们一旦真的攻过来，我们未战而先立于劣势。臣自然明白这个道理，只是明月公主的终身大事就这样葬送了，而且陛下难道想不到吗？一旦明月共之进入姜太国，非但未必会成为皇子妃，反而更可能变成人质。楚云端丝毫没有拐弯抹角，这姜太国说是来联姻，实则是以此为由挟明月公主以威逼东方皇帝。朕也知道，可是联姻已经定下，哎，东方皇帝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。他确实什么都知道，但却是今夜才知道，太晚了，太晚了。因为联姻早就已经达成，在这种外交大事上，双方谁都不敢出尔反尔，一个搞不好说不定会受到周边多国的共同排挤。如果那位皇子真的是来迎娶明月公主的，那倒无妨。可是偏偏直到眼下，东方皇帝才推断出对方的阴谋。明知有阴谋，却又依旧不能主动毁约，毕竟人家还没有做什么。但是等到人家做什么的时候，就已经晚了。如此一来，此事无解，竟是陷入了一个死局。楚云端仔细寻思了一会儿，也是觉得事情尤为棘手，他沉吟道，陛下忧虑的无非是找不到毁约的理由，假若能在那位皇子抵达之前 逼得广亲王大举行动，然后广亲王勾结外贼，谋权夺位变成事实，到时候姜太国打算挟公主以为人质的图谋就是天下皆知，如此一来，陛下再公然毁约，就不必担心什么舆论压力了。东方皇帝点了点头，贤侄所言不假，朕也想过，只是明日那皇子便回抵达，在这不到一天的时间里，如何能让广亲王大举行动，又如何将姜太国之图谋公诸于世。说完，东方皇帝又是连连叹气，他后宫妃子不多，中年得一女，便是明月公主，所以对明月公主爱有加，如果真的把明月公主送去姜太国当个皇子妃，甚至以后成为一国之后，那也未尝不可。可偏偏在最后的这个关头，他才得到楚云端截下的信件，进而才推断出姜太国的阴谋。棘手之处就在于推断二字，一切只是推断，他若想毁约，就必须承受甚至是周边各国的声讨。大概是东方皇帝心中有苦难言，难得遇到个令他欣赏的后辈，所以才耐着性子跟楚云端倾诉了这么多。不过他并未想到楚云端其实是在认真帮他考虑对策。明月公主心性善良，若是入了姜太国，焉有活路，只有时间，要完成那么多的事情，委实不太容易。楚云端道，但若是多有几天时间，未尝不可。哦，贤侄莫非有什么良策？假若是让那皇子在我风云国内多停留三五日，朕倒是有些办法的。东方皇帝的双目中闪过一丝神采，他这一问其实是有些病急乱投医的意思。毕竟一个当了半辈子皇帝的人，难道还不如一个富家公子哥想得周到？殊不知他虽身为一国之君，但却是刚刚得知敌国的阴谋，不过巧半夜的光景，确实难以想到什么良策。而楚云端就不一样了，从楚家被算计，从赵瑞的秘密败露，他就将这其中的每一条线都理得十分清晰，所以在这事上他还真的比东方皇帝想得周到。